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各位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要接着讲第十四讲。第十四讲我的标题是所谓判断与命题，它的意义跟类型。但是因为我们的定义还没有讲完，所以我先用一点时间把定义的要件还有定义的类型再做一些回顾。我们上回讲到所谓定义的类型，其中我们讲到最重要的定义类型就是所谓的分析定义法，或者是所谓的本质定义法。本质定义法的一个方式，要记住一个公式，就是所谓的总等于类加总差，总等于类加总差。我们上次举的例子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我再举一个例子，文盲被定义像它是种。那我们要找到一个，我们怎么界定文盲呢？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本质定义的话，那么我们首先就先找到一个最近类，就是属于文盲，属于那个。那那个是什么呢？我们要找，我们不能找得太宽，我们不能找到说生物太远了，找到动物也太远了，我们要找最近类。我一直强调接近的，那我们就找到文盲是什么？文盲是一种人，所以人是一个类。那我们再找种差，那种差怎么思考呢？就是说文盲是个人，但是人不只是文盲嘛，也就是说文盲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要找同类异种间的最大的差异。同样都是人，但是文盲跟其他的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不识字。所以我们找到文盲它的总差就是不识字的，因此我们做出一个本质定义，就是文盲就是不识字的人。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本质定义的一个寻找方式。那我这边有一些习题，那你自己呢也可以去思考，也就是说你要去思考说哪一些我们可以用外延定义法来界定一些语词，比方说我们可以说什么是行星啊，你自己去做啊，我这边也不讨论了。然后什么是至圣先师、桃园结义兄弟，或者是四叔、美国国王、英雄、文具啊，你可以用外延定义法，你也可以用内涵定义法来对语词加以定义。比方像三角形、书包、皮鞋、色盲、圆、圆形的圆、黑板啊、单行道等等。那当然，你也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一些语词来试着做一些像。本质定义法，像本质定义法，你做做本质定义法，你就会发现，哇，好难找哦！为什么？因为本质最难的是那个本质是什么。可是，在我们的一个哲学训练里头，对一件事物就是要直指本质，就是要找到那个本质。所以，那个功夫啊，是很困难的，因为本质是很难觅的啊，很难寻的，很难找的。那接着，我们来补充什么是定义的要件。定义的要件就是说，定义里头有一些规则，有一些必须遵守的、不可违背的一些规则，我们就叫做定义的要件。那我举出四个啊，我们常常会犯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定义应该要最好要举出我被定义上的事物的本质特性。就比方我刚刚说有理性的人。有理性的，但是这个很困难啊、这个很困难，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理想啊、但是本质特性是不是，或是本质是不是只能从事物的本身或内在的特质去探求呢？不一定，我这里必须说不一定啊、我们举个例来看，因为有时候有些语词它是根据它的功能用途或者是它的外在的来源才有那样的语词。比方啊，在台湾有很多各地有名的一些特产，比方说有一个地名叫大甲，那大甲出产什么呢？大甲凉席。那你如果要界定什么是大甲凉席，那你一定逃不开什么？逃不开它的地缘，大甲所指涉到的那个地缘啊，它的特色就是在大甲出产的凉席。为什么大甲出产的凉席？可能跟它的一个货，跟它的材料的来源有关。那另外还有一个金门的有几个特产不错，像高粱酒啊，金门高粱酒。 那金门高粱酒就跟别的地方的高粱酒不一样，所以我们特别会特别标举所谓的金门高粱酒。那像有一些定义，像姑妈，什么叫姑妈？姑妈是关系，是什么的关系？是爸爸的姐妹，所以爸爸的姐妹，所以才形成姑妈这样的关系，才会有所谓这样的姑妈的语词。所以这个语词是要从关系上去看。像帽子，什么是帽子？不是某种特定的形状的叫做帽子，而是帽子是它的功能或它的用途，所以我们才称它是帽子。帽子绝对是戴在头上的，我们叫做帽子啊。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就不称它叫帽子了，所以这跟用途是相关的。第二个要件就是所谓的范围，定义的范围必须恰到好处，必须恰当。什么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被定义项跟定义项之间的那个等号的等号啊，必须注意真的是等号，而不是等号的哪一边，左边还是右边比较宽或比较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注意我的定义的范围不恰当了，就不恰当了啊。比方我说什么是政治家，假设我要定义政治家，我如果这样定义哦，你看好不好？政治家就是对公共事务有高度兴趣的人，范围太宽了。为什么？因为政治家如果是我被定义项，就是在我等号的左边，那我等号的右边必须真的能够取代等号的左边，这时候我才能说我这个定义做得很好。可是我的定义却是对公共事务有高度兴趣的人，可是对公共事务有高度兴趣的人，其实在民主社会里头是很多人的一个公民道德之一啊，并不是政治家所特有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会发现他的一个被定义项哦，跟定义项之间就等号的双方并没有一个天平上的平衡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反省到我们的定义出了问题啊。第三点，像定义不可有循环，不可循环，不可犯了循环论证的一个毛病啊。什么叫做不可循环？这个我还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比方我们上了一个科，哲学有一个专门的科目叫做知识论，也有一个门科目叫做形上学。老师第一堂课就问啊，叫我们回去预习，就问了一个男生，什么叫做形上学？那意思就是老师要问什么是形上学的定义嘛？啊，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形上学？就这个同学回答是，形上学呢，就是研究形上的学问。啊，这个回答叫做废话。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回答什么叫做形上学，你只是把你的被定义项竟然出现在定义项之中，这就是循环。因为你被定义的形上那个关键词绝对不可以再出现在定义项当中，否则你就是犯了这个循环。那知识论是什么？知识论就是研究知识的学问。这个也是废话。为什么？因为也犯了这个毛病，定义不可有循环不可循环。所以这个要注意，也就是说，可是我们常常犯这个毛病。我举个例，比方安眠药。什么是安眠药？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可以让你安眠的药品。其实这个完全没有定义，完全没有定义到，完全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定义方式哦。所以这是各位要注意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反省到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语词的使用常常非常的宽泛，或是非常的不精确。所以一开始我就说我们这个课主要的目的是反省到我们日常语言，让它更严谨更准确一点。当然不是准确到像那个论文一样的准确，但是我们会反省到我们的思考方式还有我们的语言的使用方式，让它更精准一点，更能够表达的明确一些。第四个定义的要件，我称它叫做定义必须用清晰明白的语词。你既然在做定义，意思就是说你要用一句话来解释别人不知道的， 所以你当然要用更清楚、更浅显、明白的语词，而且是确定的语词，而不能用非常暧昧或者是非常含糊的语词。比方，我们定义什么是马？哦，我们定义竟然是人类最高、最亲密的高贵动物，叫做马。那有定义吗？其实并没有，因为这里头有几个语词是含糊不清的，像最亲密的，什么叫最亲密的？然后还有一个高贵的动物，什么叫做高贵的动物？你看你的定义里头还产生问题，那就代表你这个定义呢有问题啊，定义不佳。那我们这边有很多那个作业哈，或是习题哦，你可以自己看。比方我说，马是四只脚的动物，这个定义好不好？不好，为什么？它违反了我的第二个要件，就是它的范围不适中，因为有四只脚的动物不止马，所以我发现这个定义呢范围太宽。好，我说姑妈是什么？姑妈是父亲的姐姐，这个定义好吗？不好。为什么？父亲的妹妹也是姑妈，所以姑妈应该是父亲的姐妹。如果你说姑妈是父亲的姐姐，那代表这个范围太窄，太窄啊，等等啊，有很多的习题哦，都可以自己去做练习。那接着呢，我们要来讲下一个主题，就是判断跟命题。判断跟命题，我们在一开始在分析所谓的语言的三个形式跟所谓的思想的三个形式的时候，我们说到思想的三个形式之二叫做判断。那么语言界也有跟判断跟思想界相对应的语词、命题或论证，那相对应于判断的就是所谓的命题。所以我这边讲判断跟命题，其实你们都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在讲一个东西。好，那我第一个我们要谈的就是判断的意义与结构，判断的意义与结构，然后接着我们才要谈所谓判断有哪一些类型。判断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会用三个那个英文字来带哈，您可以准备纸笔哦。我们一开始就说啊，每次上课呢都希望各位能够准备纸跟笔啊。那这时候你可以写三个字啊，三个大字啊，大写的一个 S， 一个大写的 C。大写的 C 写在大写的 S 之后，中央最好有一点距离，然后在 C 的后面呢也是空一个位置啊，再写一个 P， 大写的 P。 好，出现了三个字叫 SCP。 我现在就要来解释 SCP。 SCP 正好可以分析判断或者命题的结构。S 是什么？ S 就是 subject， S-U-B-J-E-C-T。 什么 subject？ 就是主词的主，主人的主。你可以写一个主什么？主词。如果就命题而言，它就是构成命题的其中一个要素，叫主词。那如果是构成判断的一个要素，我们就称为主概念。主概念，好，就是主，就是 subject， 你就是思考那个主啊 ，subject 就好了。那什么是 P？ 我先讲 P 哈，因为 S 跟 P 都是概念，或是都是语词。P 我们写成宾客的宾，主人跟宾客的关系就叫主宾。Subject 是主 ，predicate P 是代表什么 ？predicate，P R E。D-I-C-T P-R-E-D-I-C-T Predicate 我们写一个宾啊，写在那个写在旁边啊，写一个宾。 P 是代表宾， S 代表主， P 是宾词， S 是主词， S 是主概念， P 是宾概念啊。我们先把它分析。那 C 是什么呢？ C 这个字是一个拉丁字，这个拉丁字代表是 copula， C-O-P-U-L-A， C-O-P-U-L-A。 可以发 copula， 也可以翻成 copula 啊，也可以把它念成 copula 啊，它的重音不一样而已。C O P U L A， 这个叫做系词，维系的系，维系的系，它叫做，它是主词、宾词、系词，就语言、就命题而言，就语言界而言，它是一个命题的一个构成要素。那如果就判断而言，它也是构成要素，它跟主概念、宾概念，还有加上这个 C， 这个 C， 我们这个时候要说它是维系作用，维系作用，维系作用，这个叫做 C。维系作用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叫做肯定，一个叫做否定。肯定就是肯定句的肯定，否定。好，我现在举一个例子，让帮助说明。我说，今天是星期一，假设我说今天是星期一，那我们分析一下 SCP。 今天是星期一是一个判断，是一个命题。好，假设它是一个判断啊，我们说它是一个思想形式，是一个判断的话， S 是今天，是肯定，它是一个肯定句啊，它是，它就是维系作用。它的 P， 它的宾概念就是所谓的星期一，所以 SCP 主概念、宾概念，主概念维系作用，宾概念，今天是 S， 是 C， 星期一是 P， 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主词、系词跟宾词，所以今天是主词，是系词 ，P 是宾词，是什么呢？是星期一。好，这个就是一个判断或命题的基本结构，包含三个要素。好，我们还至于说它的类型什么，就还要加添一些其他的要素。那我们今天只要针对这个结构来谈。好，它的结构里头包含了三个要素，只要包含这三个要素的，就是一个命题或是一个判断的一个基本结构，一定会有的啦。一定会包含这三个要素，就是 SCP。 那我们再举一个否定的，今天不是星期一，今天不是，不是就是 it's not， 是 is， 好，不是就是一个否定句， is 是一个肯定句，所以呢系词有两种，所以构成我们的命题跟判断也有两大类型，一个是肯定类型，一个是否定的类型。所以肯定跟否定的决定的要素在于维系作用，也就是在于系词，也就是在于 C。 那 C 的意思就是在结合或是在分离 S 跟 P， 也就是 S 跟 P 有一种结合关系的时候，我就说 is， 就说是。如果当 S 不具有 P 这个特性的时候，我就说它是 is not，就说它是个否定，就是它分离了 S 跟 P， 具有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判断的结构，下次我们再针对类型再进一步的探讨。谢谢各位。